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8日，公元2001年6月2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位于印度北部的密宗教善明院里隆重举行了17世伽玛巴的17岁诞辰庆祝仪式。英国王子查尔斯在王宫里接见了100余名藏人，并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诞辰祝词。请听新闻节目。17世伽玛巴17岁诞辰庆祝典礼在印北达仁萨拉隆重举行。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今天，在印度北部距离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约10余公里处的西藏密宗萨密院里，隆重举行了噶举派教主伽玛巴年满17岁庆祝诞辰典礼仪。随着悠扬的法号声，在今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宗教与文化部甘伦、噶举派大喇嘛大耶斯杜仁波切与加苏仁波切，随着众生的颂词，一一向17世伽玛巴敬献了藏传佛教仪轨曼扎三宝。17世伽玛巴欧坚成了多吉，出生在雪域西藏东部康区哈杜境内的一户牧民家庭，父亲嘎木顿珠哲西，母亲洛嘎，1985年6月26日凌晨出生。1992年5月份，16次噶举派伽玛巴转世灵童寻访小组一再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按照传统宗教仪轨，在西藏东部发现了16世伽玛巴转世灵童，并且告经噶举派大师大耶斯杜仁波切和初步加苏仁波切。然后两位噶举大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请示之后，经达赖喇嘛细心以佛教仪轨定制，以祈祷诵经进行算卦观胡静思，掌握其出生方位属相，被确认为16世伽玛巴转世灵童，同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于1992年7月13日在西藏首府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特别主持典礼。达耶斯杜仁波切和加苏仁波切为伽玛巴转世灵童举行了剃度仪式。1992年9月27日，正式居住在拉萨堆龙德信县境内楚布寺内，并举行了坐床典礼。从此，年仅7岁的17世伽玛巴开始在楚布寺里，为了发扬噶举派普度众生，虚心学习修行。1997年，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国家高级领导人特别在北京接见了17世伽玛巴，并且邀请他前往上海等其他中国各大省城进行参观。虽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竭尽脑汁来灌输这位噶举派的首脑，但是最终中共的目的以失败告终，在世人的面前留下了难堪的一面。17世伽玛巴背叛了中国，离开故土，选择了流亡之路，于2000年1月5日平安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且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成为一名轰动全球的流亡者。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史事，向外界表示伽玛巴是外出取上师的法帽，而不是背叛祖国、寺院和人民。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广大信众的关怀和要求下，2001年2月份，潜逃西藏流亡印度的伽玛巴获得印度政府的政治庇护，首度前往印度各名胜古迹进行朝拜，并且于今年4月份召开流亡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记者招待会，向来自全球的记者叙述了他逃离西藏的经过时指出，1999年12月28日晚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寻求庇护， 是他自己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父母和西藏人民，没有任何人的指示。他还表示，流亡印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继承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优良的传统，以及为了从前世伽玛巴之主要弟子呆斯顿仁波切、加索仁波切处继承噶举派的传承，并强调他的出逃与拿取上世伽玛巴法帽完全没有关系，是中国政府一手捏造的。在今天的庆祝仪式上，伽玛巴仁波切为向他敬献哈达祝贺生日的政府官员及僧俗摸顶祝福。达恩萨拉西藏歌剧院在庆典上合唱了由伽玛巴亲自为赞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坐床60周年而作词的歌曲。在今天的庆典上，本台记者迪基麦多采访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信众。
请问一下，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台湾的台中。
那么我的问题呢，就是您从那么远的地方专程来参加实际是伽玛巴的诞辰之日，这次呢您谈一下您的感想。
伽玛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我们整个台湾的所有伽玛巴局的弟子也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是伽玛巴的诞辰，那我们一定是要从把我们的真诚拿出来，来让大家都了解伽玛巴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也是我们非常的希望伽玛巴能够很快的到各地来弘化。我们很期待他能够很快的出来，而且他能够常住在世，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我希望把我的祝福跟我的期待一起带来这里献给伽玛巴，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而且早日成真。
我们想了解十七世伽玛巴是不是被很多台湾人欢迎呢？
十七世伽玛巴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我们台湾的伽玛巴局委员会的所有的 member 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伽玛巴能够来到台湾弘化，而且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谢谢。
同时今天在庆祝十七世伽玛巴诞辰之日，还有来自达仁萨拉16个不同的业余剧团特别向广大来宾奉献出了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西藏传统民间歌舞。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王子查尔斯前天在英国首都伦敦的 St. James 王宫里接见了当地居住的100多名藏人，并对他们将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的诞辰庆典活动表示极大的欢迎和支持。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办事处发来的消息，前天英国王子查尔斯在王宫里接见了当地居住的藏人以及支持西藏问题15个协会代表，共100余人，他们全部身穿西藏传统的藏装，以及佩戴了各种珍贵的饰物与王子会晤。在会晤前，虽制定谈话时间不超过1小时，但是查尔斯王子却与这100位藏人长谈了1小时半。设立在北欧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米朱岛基前天特向英国王子表示，我们流亡藏人非常感激查尔斯王子能够付出一颗爱心，支持当地居住的藏人和各声援西藏协会，将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66岁诞辰之日而组织和举办的庆典活动。对目前西藏的局势变化和状态，查尔斯王子一直给予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将永远难忘。并希望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倡导的不谋求独立、只祈求高度自治的中庸之道下，继续能够给予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米朱岛吉发表了上诉信后，向英国王子赠送了礼品。 在英国伦敦的 St. James 王宫里的接见会中，查尔斯王子特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诞辰祝词，并表示对达赖喇嘛的高度敬重和崇拜。查尔斯王子在接见百余藏人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中共镇压西藏50年以来，以高度的利他精神寻求和平，为了全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抛弃独立，谋求高度自治，但中共一再拒绝这一要求，反而变本加厉。对此，达赖喇嘛以宽容的态度继续争取与中共和谈，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每一位追求和平者去钦佩和赞赏。我作为一名英国王子，曾经在不太引人注意之下对西藏的问题给予了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但这些支持在社会上没有起到很大的效益，为此我表示惭愧。查尔斯王子最后表示，上次我断然拒绝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邀请，就参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活动。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拒绝引来了大部分人士的热烈赞赏和支持。为此，我坚信真理会战胜邪恶的。西藏的问题在世界的关注下，不久以后一定会解决的。所有境外藏人也将在没有任何危险下安全回到自己的故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国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尤达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地西打的夏忠和三位西藏官员秘密商议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承认住在塔尔寺的那位小喇嘛是达赖六世的真准师。这信派人送到塔尔寺，但康熙皇帝听到这位小喇嘛已被正式承认为达赖七世时，他也派代表到塔尔寺承认根萨加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在1720年3月，送给这位小喇嘛的一个金印，上面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刻有达赖六世之印，这样康熙皇帝就避开了前两位达赖的真假问题。康熙写一封信给达赖喇嘛和他在青海的支持者，信上说，我很高兴达赖今天被认定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转世，人人都要敬重他，我和故事汉的后人都是他的施主，3年之内我保证供应他和他的随从一切开销，数目是134人。达赖喇嘛像日光一样是无所不照的，佛的光辉将通过他的照照到每个人的身上。在青海地区的蒙古人要团结友好，不要在内部争吵，达赖喇嘛要教导他们听命于皇帝，我也确信他们是不敢不听话的。由于准噶尔统治的日益不得人心，西部西藏可大可的藏官康熙乃得以在这一地区巩固他的权力。当他听到有些藏官将渠道这里放逐到准噶尔地方，把他们救了出来，他给摩罗乃写了一封信，责备他坐得不动，不起来反对国家的敌人。摩罗乃于是离开他的后藏庄园，在西部边界设立起他的司令部，从那里他们巩固了后藏5个地区的控制。准噶尔人只控制拉萨和卫部，这时两位重要的西藏官员逃到塔尔寺去。在1718年，中有几千人的一支皇家军队，有一名满洲官员阿兰泰率领，穿过台拉木到了黑河，他们遭到准噶尔和西藏人的进攻，被打败了，大批中国人被杀死，少数逃了回去。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